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岛。感谢我的更新速度啊，让我没有翻车。那如果说我更新的够快的话，我一定会预言美国呢不会真的和伊朗打，因为伊朗的军事实力呢在中东不容小觑啊，不是当年的伊拉克、阿富汗能够比的。没想到董王呢就这么硬上了。开打之后呢，我又想预言了，我觉得美国呢绝对不会对哈梅内伊呢进行斩首行动，也不会允许以色列呢单方面进行斩首啊，因为伊朗和委内瑞拉不同啊，它是一个宗教国家。宗教国家的宗教领袖呢是不能随便乱杀的啊，宗教领袖呢他就有点跟这个艺术家一样啊，一死之后啊影响力会暴涨，他会给他的宗教兵呢叠狂暴 buff 一叠上去之后啊，后续的局势呢就不好控制了。在我的印象中呢，川普这个人看起来呢虽然是有点疯疯癫癫的啊，但是做起事儿来其实还是理性的啊，但是没想到美国呢还是水淋淋的把哈梅内伊给斩了。后续的事态会怎么走呢，我都不敢预言了啊。从常理上来讲，美国可能会被迫陷入和伊朗的战争泥潭，但是鉴于我们董王各种出人意料的操作啊，搞不好明天呢他就会自罚三杯突然撤军，或者呢朝伊朗丢几颗核弹头啊，都有可能啊。所以呢咱们就不预言了，我们呢来聊点肯定不会错的。哎，我们来聊聊伊朗的历史和文化，还有这个国家的人的性格，以及近几十年伊朗和以色列啊、阿拉伯国家还有这个美国的恩怨情仇。把这些聊完之后呢，大家应该也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不过这期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啊，我会分上下两期来讲。这期呢我们主要来讲伊朗中古和近古时期的一些事情啊。那我们通常都说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伊朗呢也有。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呢，伊朗地区就已经有文明出现了，那就是埃兰文明。埃兰文明的位置呢大概在今天伊朗西南的胡吉斯坦一带啊。根据考古学家在胡吉斯坦发掘的苏萨遗迹里的各种证据呢，埃兰人呢会种植谷物，饲养家畜，有自己的文字，还会制作石器、陶器、青铜器等等。到公元前八世纪，在伊朗的西部和北部呢又出现了米底王国啊。不过这个王国存在感并不强啊。公元前六百年，伊朗历史上的第一个大男主出现了啊，也就是居鲁士二世。居鲁士出生在米底王国下面的一个附庸部落啊，这个部落的名字绝对是如雷贯耳啊，那就是波斯部落。在公元前550年，居鲁士呢带领着他的波斯部落征服了米底王国，建立起了阿契美尼德王朝，那也就是波斯第一帝国。549年，居鲁士又征服了埃兰，那随后呢就像开了挂一样到处占地盘。居鲁士在位呢打了几十年，然后他的儿子冈比西斯上位了之后呢又接着打。冈比西斯挂了之后啊，就大流士又上来打。大流士挂了之后呢，薛西斯又接着扩张。终于呢在薛西斯的手上，波斯扩张到了极致。薛西斯很多人应该都见过啊，就是美国拍的那个三百斯巴达里面的那个看着像 LGBT 的暴露狂啊。其实呢人家长得还是挺正常的啊，只是好莱坞呢他故意对波斯人进行了丑化。在薛西斯统治波斯的初期，波斯的面积呢达到了最高的550万平方公里，控制了西亚、中亚和印度的西北地区。那如果说换算成现代国家的版图的话，除了伊朗以外，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等等国家呢基本上全部处于波斯的管辖范围。巴基斯坦、印度、利比亚、希腊、土耳其等国呢则部分处于波斯。那除了国土大之外，波斯呢在行政管理、语言统合、交通建设还有艺术上的表现呢都非常的优秀，在当时呢可以说是非常先进的啊，不夸张的说啊，领先当时的中国一个时代啊。因为中国那个时候还处在春秋战国呢，这个时候波斯就相当于已经把这个秦始皇的活给干了啊，对吧？那所以在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这个阶段啊，波斯是世界上最成熟的帝国文明，而这个帝国文明的核心就在伊朗，因为波斯王室们呢出自伊朗。这一点就非常重要了啊。为什么重要？我们先跳出一下历史啊。前几年网络上有一句话挺火的啊，是自信美少女们呢骂屌丝男的，说被狮子爱上过的女人怎么会看上野狗啊。这句话很难听啊，但是如果我们细品这个里面的逻辑的话啊，其实没毛病啊。就是人这一辈子呢，他只要达到过一次高峰之后，就很难再满足于山脚下的风景了，因为我们的阈值呢会越来越高。国家呢也是一样的，只要历史上曾经是帝国，他就不会把自己再当普通国家了啊。我觉得中国人应该很容易理解这个里面的逻辑的啊。像我们小时候啊，中国其实还是挺弱的， GDP 什么的连巴西、意大利都不如。 老百姓看政府呢也挺不爽的，哎，但是这不影响中国人觉得自己迟早能超英赶美啊。但是这种在中国人身上的理所当然，在绝大部分的国家都是不成立的，因为大部分国家的祖上他就没阔过啊。而伊朗呢和中国是类似的，那人家曾经呢就是正儿八经的狮子，所以伊朗曾经是波斯帝国这件事是他不愿意向美国伏低做小的一个重要原因。管你美国现在有多强，我波斯帝国世界第一的时候，你美国的祖宗英国人还是野蛮人呢，对吧？说的稍微有点远了啊，咱们接着说回历史。我们前面呢是把波斯文明呢放到了和中华文明差不多的高度了，那波斯是很牛，但是伊朗文明呢还是稍微差一点的啊，因为伊朗文明的连续性不如中国。那中国经历了非常多的朝代啊，但是这些朝代呢都是连续不断的，那谁占了中原谁就是正统。伊朗呢它可以说是波斯文明的中原，但是呢它未必就是后面朝代的中原了。波斯在扩张的过程中呢遇到了一个对手，那就是希腊。波斯和希腊呢打了上百年的波西战争，开始呢占尽了上风，但是越打到后面呢就越乏力。那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率领希腊联军攻入波斯，在今天的伊拉克呢击败了波斯的军队。波斯的国王大流士三世逃回了伊朗，被巴格特里亚的总督白苏斯呢所杀。那历经228年的波斯第一帝国呢至此寿终正寝，而伊朗呢也进入了希腊化时代。在希腊化时代呢，伊朗就不再是中心了啊。亚历山大呢把国都迁到了巴比伦，所以巴比伦呢就成为了希腊的中心。巴比伦在哪里呢？啊，在现在的伊拉克，距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呢大概90公里。后来亚历山大死了啊，手底下的人呢谁也不服谁，于是呢希腊呢又发生了分裂。亚历山大的一个手下呢塞琉古呢趁势崛起，建立了塞琉古帝国，首都呢也是放在了伊拉克。后来呢他又把这个首都搬去了叙利亚。无论是这个亚历山大还是塞琉古啊，他们呢都没有被伊朗化，而是尝试呢把伊朗希腊化，所以说以伊朗为中心的历史进程啊就被打断了。一直到公元前247年，伊朗高原东北部的帕尔尼部落的阿尔沙克啊自称是这个波斯帝国的后裔啊，起兵抗塞，在伊朗地区呢建立起了安息帝国。安息帝国在中国还是有一点出名的啊，因为当时呢恰巧是丝绸之路最繁荣的阶段，安息呢又是控制着美索不达米亚商路的中心地段啊，因此呢中国如果要和中亚做生意啊就得和安息打交道。所以在这个史记大宛列传里呢就有安息的记载。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期间呢也曾经到访过安息。安息和两汉的关系一直都很不错啊，就属于中国当时这个一带一路上的这个示范国家。但是呢安息帝国在世界上并不太出名啊，因为安息呢先是被这个希腊打，好不容易缓过来了啊，罗马帝国也崛起了，又接着被罗马帝国打，所以呢一直是没有能够真正的扩张开来啊。而且呢无论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都把安息帝国的人呢看成蛮夷，你山上的嘛是吧，所以对安息的记载呢就比较的主观。那希腊人呢觉得这个安息破坏了伊朗地区的希腊文化，那罗马人呢觉得这个安息不服王教，不愿意接受罗马文化，因此呢两边的史料呢对安息都没什么好话啊，没好评怎么办呢？还是得靠自己刷啊。公元224年，崛起于希朗南部的萨珊王朝取代了安息，国号伊朗。为什么叫伊朗呢？其实这是个音译啊，萨珊王朝用的语言呢是中古波斯语，也被叫做波罗婆语。伊朗的意思呢是指雅利安人的国家或者土地啊。一说到雅利安人，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熟悉啊，印度那种比较白的高种姓人群不就是雅利安人吗？啊，没错啊，雅利安人呢最初是印度西北部的一支族群。那这个族群呢它的扩张欲望非常强啊，后来其中一群人往西建立了波斯帝国，一群人往南占领了印度，建立起了种姓制度啊。所以在印度的梵文经典里啊也有伊朗这个词，只是在印度呢伊朗也就是雅利安指的是贵族。小知识点啊，大家可以拿来这个吹牛一下啊，就是说印度的高种姓和伊朗人其实同源同种。我们可以拿这个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和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做类比啊，包括在语言上，那印度北部的一些邦的语言和伊朗呢也是一样的啊。从萨珊王朝用的这个国号上啊就知道它不一般了啊，就好像大部分中国人都是汉人啊，为什么我们不叫宋人名人呢？因为汉朝牛逼嘛，国恒以弱灭，独汉以强亡啊，打成一锅粥，随便拉出来一个军阀就能把这个异族当成面团捏，对吧？萨珊王朝呢倒不至于这么牛逼啊，但是也是强的可怕。萨珊王朝呢也被称为波斯第二帝国，顶峰时期呢它的面积几乎达到了和波斯第一帝国相当的水平啊，是妥妥的中亚霸主。同时呢萨珊王朝还长期和罗马帝国以及后来的东罗马帝国进行战争啊，争夺西亚的控制权，两边的仗呢断断续续打了400年。从萨珊王朝成立到灭亡啊，一直在打， 那可想而知，萨珊王朝的战斗力呢还是非常强大的。萨珊王朝的软实力呢也很强啊，和安息王朝各种被瞧不起不同，萨珊王朝在文学、制度、宫廷文化还有宗教上呢都非常有影响力。那萨珊搞的宗教呢啊有点说法啊，这个宗教呢叫索罗亚斯德教，也叫仙教。这个宗教在波斯第一王朝的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呢还不是太强大。后来亚历山大灭了波斯第一帝国的时候呢，把仙教也给灭了啊，教里的经典呢也被烧得差不多了。波斯第二帝国的时候呢，仙教又卷土重来啊，这回就牛逼了啊。萨珊呢对仙教进行了刻意的扶持，在国家的帮助之下呢，仙教编写了非常完整和系统的宗教经典啊，这些经典呢为伊朗人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框架。在仙教的教义里呢，只有一个至高神啊，那就是阿胡拉马自达啊，和日本的那个马自达重名啊。马自达呢代表着一切的美好啊，包括光明、智慧、牺牲、秩序、真理等等。与他相对的呢还有一个恶神安格拉曼纽啊，这个恶神就坏绝了啊，他是这个黑暗、死亡、破坏、谎言等等的化身。那仙教的神话故事呢大家可能没看过啊，但是隔壁三个的神话故事大家也许是看过的啊，就是白雅利安各种吊打黑阿修罗啊。仙教讲的东西呢也是差不多的啊，讲的都是这个正义的英雄和神啊打坏人。故事的内核呢讲的都是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秩序必将战胜混乱啊。为什么萨珊要去扶持仙教呢啊，其实和当年的中国的当权者去扶持儒教是差不多的。仙教的这套价值观呢强调了道德和秩序高于个人的私欲，认为社会和政治的稳定离不开人的道德啊，因此信徒不应该仅仅修自身，还应该要建立一个伟大的文明共同体啊，因为神也是这么做的啊，你要想靠近神就要学习和神做一样的事儿。他的那套逻辑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呢是很像的啊，只是呢他套了一个宗教在上面啊，而且呢和中国的王权与这个儒家高度结合一样，萨珊的王权和仙教的神权呢也结合得很好，大量的仙教祭司呢也同时是国家的贵族啊，他们给萨珊王朝带来了神圣性。萨珊的国王呢不只是军事征服者，还被塑造成了维护宇宙正义、真理与秩序的神子。萨珊的王权呢就是神的意志在人间的显化啊，在中国那就是什么呢啊，王者天子也是吧，天的儿子受天命以御百姓，为什么要搞这么一套？增加王权的合法性嘛，为王权套上秩序的保护套。那这样一来呢，政权的延续性就会变得很强啊，王朝基本就很难从内部被暴力瓦解了。任何内部的强权要想获得政权，都必须按照设定好的规则去玩啊，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这也是波斯第二帝国的国祚呢，长达400年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长时间的宗教熏陶以及延续性的政权，又让伊朗地区呢产生了一个新的东西——族群认同。萨珊自称自己为这个波斯第二帝国啊，这个当然是为了更好的统治，而要想坐实自己继承人的身份呢，就得有各种证据来佐证嘛。啊，当你拥有了政权之后，最简单高效的办法是什么呢？啊，自己写证据嘛。波斯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一个共同点是什么？伊朗地区都是龙兴之地，对不对？所以呢，在萨珊王朝的帮助下，仙教编纂的宗教经典里呢，讲了很多史诗英雄可歌可泣的故事。啊，那么这些英雄来自哪里呢？当然就是伊朗。后来伊斯兰时期的伊朗呢，还出了一本书，建议大家无聊的时候可以看看啊，叫《列王纪》，讲的是伊朗古代的诸王和英雄们如何一遍又一遍的拯救世界的故事啊，就有点像这个中国的这个女娲补天啊、大禹治水那种故事啊。那这些故事的底子呢，就是来自于萨珊时期的仙教经典。那这些仙教的经典呢，把波斯的王朝史、宗教史还有民族史呢，给杂汇到了一起，为伊朗人呢提供了建立民族认同的基础。当大部分的伊朗人民拥有了共同的王权、共同的信仰、共同的历史叙事，不管这些东西是真是假，只要时间足够的久，他们就拥有了共同的民族。萨珊王朝呢维持了400多年，那伊朗人的民族意识呢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建立了起来啊，这个也是绝大部分的国家所没有能够做到的。历史上呢，只有极少数的国家可以在中古时期就能有民族这个概念的啊，因为需要一个精神上的图腾去把人民凝聚起来嘛。但是你饭都吃不饱的时候，你谈什么精神呢？所以这个东西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的。那中国呢是靠的儒家思想，而伊朗呢则是用的为本民族量身打造的宗教啊。注意我这里说的重点是本民族啊，不是说他有宗教就行的。在当时除了伊朗有本民族的宗教外啊，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了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以色列的凝聚力有多强，对不对啊？大家可以注意看啊，今天在国际社会上每一个和美国不对付的国家是不是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美国的价值无法轻易的征服他们，而民族性呢是每一个国家的原生价值， 民族性越强就越难被外部的价值所影响。伊朗在中古时期就有了自己的大一统的宗教啊，开始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意识，这个也是他不服美国管的一个原因。这里呢，我顺便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吹点啊，马自达的大儿子呢是火，火呢能够带来光明，所以在仙教里呢，大家认为火是神圣的，于是仙教在唐朝时期呢被传到中国之后呢，也被称为了拜火教。公元三世纪的时候呢，伊拉克地区的波斯人摩尼呢又基于仙教创造出了摩尼教。那由于教义比较接近啊，摩尼教呢在被传到中国之后呢，也被称为了拜火教。但是摩尼教呢，它并不崇拜火，它觉得光明呢不是来自于火，而是人类灵魂中的光啊，听起来当然就更洋气一点啊。仙教显得就有点原始了。任何宗教啊，崇拜的东西它越具体就越 low， 越抽象就越高级。那由于摩尼教呢过于高级啊，就有点打脸了仙教啊，动摇了仙教的统治地位。所以在波斯第二帝国期间呢，摩尼教就被定义为了邪教啊，就有点像这个耶稣的新教被老派天主教定义为了邪教一样。但是中国人呢还是分不清的，就摩尼教传到了中国之后呢，还是被中国人笼统的称呼为拜火教。不过呢，它还有一个中国名字，这个大家肯定很熟悉啊，那就是明教啊，也就是张无忌的那个教。但是金庸老爷子呢，其实也是搞混了的啊。光明顶之战的时候，明教的人的这个 slogan 是什么？这个熊熊烈火焚没残躯啊，显然这个是仙教的教义了。所以如果说《倚天屠龙记》上的记载是准确的话，那么在中国元末明初的魔教其实应该是伊朗仙教在中国的分支。而张无忌的这个婢女小赵呢，最后他不是为了这个救张无忌回到了波斯做这个波斯明教的教主嘛？那其实就是去伊朗做了仙教的教皇啊。大家把这个事儿捋清楚了啊，在酒桌上绝对就是最靓的仔了。那最后我们的结论是呢，根据金庸先生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啊，伊朗和中国的渊源还是非常深的啊，真的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啊。那不过小赵回伊朗做教皇的时机呢其实很差，可能这个也是他妈带他去中国的原因。因为元末明初的时候呢，萨珊王朝呢已经灭亡了。公元651年啊，萨珊王朝呢灭亡于伊斯兰的铁蹄之下。那一般的史学家认为，伊斯兰之所以能够灭掉萨珊，并不是因为伊斯兰的战力强于萨珊，而是因为萨珊和罗马帝国以及东罗马帝国常年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国力。尤其是在公元627年，波斯人呢又和东罗马帝国啊，也就是拜占庭帝国进行了一场大战，国力大损啊，这才给了穆斯林可乘之机。不过这个不是重点啊，重点在于我们终于可以聊到，就为什么同为穆斯林，伊朗人和沙特、迪拜这些穆斯林国家关系非常的不好啊。这两天呢，有事儿没事儿就扎一扎他们的宗教部分的原因了。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呢是先知穆罕默德啊，其实就是伊斯兰国的第一任皇帝了啊。穆罕默德在公元632年去世，但是去世的时候呢没有指定接班人，于是呢伊斯兰高层们就开始斗法了。其中有两个实权领袖呢呼声最高，一个呢是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阿里，那实际上也可以被当作穆罕默德的养子啊，因为他从小呢是被这个穆罕默德抚养大的。另外一个呢是穆罕默德的投资人兼岳父阿布，阿布呢是麦加富商，他在发现穆罕默德的能力之后呢，在穆罕默德身上啊下了重注，把大部分的财产呢都投到了穆罕默德身上，替他组建了早期的军队，并且呢还把女儿嫁给了穆罕默德。我是站在一个比较中国式的角度来理解的了啊。穆斯林们的解释呢就更宗教一点了啊，就是这个穆罕默德这个一发功啊，这个阿布呢直接就拜倒成了他的这个信徒啊，求着穆罕默德接受他的钱财和女儿。而穆罕默德呢愿意做阿布的女婿，体现出来的是对这个阿布的信任，给你个面子的那种意思啊。那可能是这个大家的理解的角度不一样吧，但是从行动上来看呢，就是阿布对穆罕默德呢投钱投人。穆罕默德死了之后呢，就一部分人认为啊，伊斯兰国呢应该由作为和神有着精神链接的先知家族的人继承啊，也就是阿里继位。还有一部分人呢认为神与人的这个特殊联系已经结束了，后续的掌门人呢应该由大家推举出来。阿布呢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支持阿布的呢就是逊尼派，而剩下来的支持阿里的呢就是后来的什叶派。现在两派说出来的这个理由可能会更加冠冕堂皇一点啊，各自呢都是在定义神对继承人这件事情的看法。就以我这个不可知论者的角度来说啊，就所有人为定义的神都不是神。在当时应该呢就是这个阿里的实力不够，穆斯林的领袖们呢也不希望出现一个世袭罔替的王室，所以阿布呢就赢了，当上了第一任的哈里发。但是没两年呢他就挂了。阿布挂了之后呢，大家呢又推举了穆罕默德的另外一个岳父欧麦尔当上了第二任的哈里发。欧麦尔呢在位10年啊，最后呢被波斯人暗杀。大家又选了穆罕默德的女婿奥斯曼当了第三任的哈里发。奥斯曼在灭亡萨珊的过程中呢被叛军给杀了， 他死后呢，阿里终于当上了第四任的哈里发。但是呢，很多人认为奥斯曼呢就是被阿里给弄死的。于是国内啊又出现了叛乱，先是阿布的女儿啊，也是穆罕默德的妻子阿伊莎叛乱，接着呢奥斯曼的侄子穆阿维叶又叛乱啊，打成了一锅粥啊，内战呢打了五年，打到最后呢阿里被杀，穆阿维叶呢掌权，而穆阿维叶在掌权之后呢也开始父传子子传孙了，并且在后来穆阿维叶的这个儿子叶奇德掌权后啊，把阿里家的这个男性后裔啊全给杀了啊，所谓的这个先知家族基本上呢就被全灭。那前面说的这个信息量稍微有点大，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呢，就是支持穆罕默德父传子子传孙的什叶派被逊尼派给干掉了，然后逊尼派呢开始父传子子传孙了啊。所以虽然各种文献都是在讲这个逊尼派和什叶派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区别，从我的角度来看呢都是大差不差啊，他们呢都是这个希望自己人继承王位，只是呢这个什叶派实力不济啊，就干不过逊尼派而已。在阿里的儿子侯赛因的家族被屠杀完之后啊，什叶派基本上呢就是已经废了。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呢，逊尼派在伊斯兰世界里呢都占了压倒性优势，什叶派呢基本上就没有任何的根据地啊，就只有一些所谓的什么圣地啊、学术社群之类的啊，都是一帮子只能动动嘴的人。而被阿拉伯人打下来的伊朗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也是逊尼派为主，但是伊朗呢它表现出了和很多伊斯兰国家不一样的民族性啊，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列王传就是在这个伊朗伊斯兰化之后写的，哎，它是基于先教的经典讲的这个伊朗英雄们的神话故事啊，这个其实就很不伊斯兰了啊，就相当于这个基督教传到了中国啊，结果耶稣多了洪秀全这么个弟弟啊。那伊朗人也没有像很多后来被征服的伊斯兰国家一样啊，全民说阿拉伯语，伊斯兰国当然是希望伊朗人说阿拉伯语的。那伊朗人的做法呢是改用阿拉伯字母进行书写，但是在说的时候呢还是保持用中世纪的波斯语，那么也就是只是接受了伊斯兰文明的语言外壳，但是依然还是保住了自己的语言主体。但是像什么埃及啊、叙利亚这些国家最终呢都是阿拉伯化了。而伊朗保住了自己语言的同时，其实呢也是在和伊斯兰的主流文明保持距离，这个作为中国人应该很容易理解啊，就像中国的一些邻国嘛，以前都是用中文的，那近代呢为了减少中国对他们的影响力，在建国后呢他们就把中文从他们这个文字里面给剔除出去了啊。不过即便伊朗人他不说阿拉伯语啊，在被吞并后的前几百年里呢，伊朗人信奉的还是逊尼派啊，因为逊尼派太强大了啊，什叶派根本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作为穆斯林也没有去信什叶派的必要，因为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区别只是在于谁应该来做这个领导。阿里一家子都被杀光了，那还有什么可争的嘛，对吧？这就跟国民党都被打去台湾岛了，你人在大陆啊，非得说国民党才是正统一样，这不纯纯有病活得不耐烦了嘛，对吧？那什叶派又是怎么起来的呢？啊，什叶派的穆斯林们呢，当然有他们的合理解释啊，他们看得非常的细啊，比如说这个两派的一些什么法学有什么不一样啊，对一些圣训的解释有什么不同啊，一些方法论啊，有些差异吧。但是在我这个无信者看来呢，就两者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啊，也不存在优劣。真正的直接原因呢，是蒙古帝国的出现。13世纪的时候呢，蒙古帝国崛起啊，在真主还无法给信徒发 AK 的年代呢，蒙古的铁骑就是战力的天花板。伊斯兰帝国呢也打不过蒙古啊，在和蒙古的战争中呢，伊斯兰帝国丢失了绝大部分东部的领土，那其中呢就包括伊朗、伊拉克，那这些地方被纳入了蒙古伊尔汗国的统治。而且呢是长期统治，而伊斯兰国呢也没有完全被灭，像埃及啊、叙利亚呀、阿拉伯半岛地区啊，虽然被蒙古打过，但是呢都没有被蒙古长期占领。于是呢逊尼派的治权啊，其实呢就发生了变化。在被蒙古占领的伊斯兰地区啊，虽然大家信的主要呢还是逊尼派，但是逊尼派呢已经没有实际的管理权了啊。到了15世纪，蒙古衰落啊，伊朗人终于又有机会建立自己的国家了。1501年，伊朗人呢又建立起了萨菲王朝。那萨菲王朝呢起源于伊斯兰教里的苏菲派，那绝大多数的苏菲派呢都是逊尼派啊，所以萨菲王朝建立的时候呢，伊朗呢其实还是一个逊尼派国家。那同一时期呢，也没有任何的什叶派国家啊。但是萨菲建国之后，就开始推动国家的改宗了，要把这个国家呢从逊尼派改成什叶派。啊，为什么呢？是找到了这个阿里的子孙，要让他先知一脉重掌大权吗？当然不是，还是我这个俗人的观点啊。我认为呢，是因为蒙古人离开之后，产生了一个权力真空啊。这个时候呢，谁下手快，地盘就是谁的啊，不需要看实力，就看谁靠得近。但是占完地盘之后，你还得想办法守住啊。那作为弱小的一方，要想守住地盘，就必须和对手划清界限啊。就好像中国想要收复台湾，哎，说的呢是大家都是同源同种，血浓于水，是吧？那台湾呢，要想不被收复，就得不停的说我们不一样啊。萨菲建国之后呢，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在蒙古人离开之后啊， 奥斯曼帝国崛起。奥斯曼呢，继承了原来伊斯兰帝国的大部分的版图，他们当然也想重新收复伊朗，恢复往日伊斯兰帝国的荣光嘛。而伊朗呢，他肯定不想被吞并，但是他的硬实力确实是不如奥斯曼帝国的，所以怎么办呢？改姓，把伊朗呢从逊尼派国家改成什叶派国家，这样大家不就不一样了吗？那伊朗呢也确实有这个条件，被蒙古人呢占领了很多年，伊斯兰核心地区的逊尼派对伊朗的影响力呢已经变得很低了。伊朗本身呢又有很强的民族性，又不说阿拉伯语，天然和伊斯兰主流世界有一定的区隔，于是在萨菲帝国的强力推动下，伊朗呢就从逊尼派国家变成了什叶派国家。那什叶派尊的呢是阿里系的几个已经挂掉的人，逊尼派呢则是尊的最开始的几个推选出来的哈里发。于是呢，虽然大家信的是一个宗教，但是咱们呢不再同源了。那想要保持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啊，这个是我认为的伊朗改姓的根本原因啊。但是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啊，和伊斯兰宗教界的官方解释可能有点出入啊。他们可能还是更加重视两个宗教的这个教义之类的差别啊。观众里如果有这个伊斯兰信徒的话呢，还是以这个官方的答案为标准，不要被我破了道心啊。但是以结果论呢，就是这个伊斯兰和主流的伊斯兰文明分道扬镳了啊。虽然说他的这个人民还是信仰伊斯兰教是吧，但是你的伊斯兰教，我的伊斯兰教，大家不一样啊。时至今日呢，什叶派依然还是少数派，即便伊朗这个中东大国改姓了，什叶派呢也还是只在这个穆斯林人口里占了不到15%。而这些天啊一直在被伊朗揍的国家呢啊，什么沙特啊、阿联酋啊，他们呢都是阿拉伯国家啊，都是纯纯的逊尼派，和伊朗的什叶派呢是不对付的啊。他们也确实喜欢拉着美国揍伊朗，所以伊朗在手不够长打不到美国的情况下呢，只能选择揍这些阿拉伯国家。下一期呢我们会仔细的再讲一讲就近代中东问题是怎么形成的。那萨菲王朝呢一直持续了200多年，那之后呢内乱，然后呢伊朗又经历了阿夫沙尔王朝、赞德王朝，没什么出彩的地方啊。毕竟这个伊朗转性成这个什叶派之后呢，虽然使得逊尼派很难吃下伊朗，但是伊朗的扩张性呢也受限了，所以只能守城。守城的表现呢通常来说呢就是封闭和逐渐落后。那赞德王朝之后的这个凯加王朝就很丢人了啊，活脱脱的这个大清翻版啊，被俄国、英国、法国、奥地利、美国等国呢轮番侵略。那最后北部地区的利益呢就让给了这个俄国，南部地区呢就让给了这个英国，中间的缓冲地区呢大家分一分啊，就成了一个这个半殖民地国家。经济呢极度衰落，封建统治呢又专横残暴，而人民呢开始频繁起义。那么伊朗又是凭什么成为中东的反美斗士的呢？欲知详情请听下回分解。